鸡才行哈。好，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开始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每一次聚会的目的，你是我们每一次聚会的中心，你也更是我们每一次所交通的内容。主啊，今天下午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好让我们不仅仅知道怎样在你的家中出入，更是让我们这一生的侍奉在你的眼中是算数，是被你所称许的。主啊，你祝福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这一次我要讲的专题是讲不断更新的侍奉。好，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有接服事的请举手好吧，都有哈。对，那这是对的哈。一个神的儿女们，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神救我们的确是爱我们啊，要叫我们蒙恩，要把我们从咒诅底下，从审判底下救出来，但是一个更高的爱，更大的爱，是要叫我们可以来侍奉他啊。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人算得了什么，居然能够在万王之王面前自由进出哈，然后侍立在他的面前啊。以前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兴奋得不得了，他到处跟人家讲，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总统打电话给我，哇，人家都很羡慕他哈，然后就说他说什么，他说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了啊，人家还是追问他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总统说对不起，我今天拨错电话了哈。不过 dial the wrong number 已经让他一天很高兴，终于跟总统讲到话了，这个算得了什么，对不对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哈，能够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啊，这个一点不是往脸上贴金，这是真的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侍奉神，这是我们有亏职守，因为神救我们就是要叫我们侍奉他，要终身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讲那个虽然是幽默的讲，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职分啊，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你看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当医生要这么多年的训练，当工程师要这么多年的训练啊，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训练训练训练，可是你却发现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好像很少有这样子的观念，觉得我们需要在侍奉上有训练。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信了耶稣我就可以服侍了啊，为什么他可以讲道我不能讲道呢？啊，为什么他可以在台上唱歌我不能唱歌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服侍当作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服侍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跟神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讲这个侍奉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说，除了由我讲以外，如果底下许可的话，留一点时间啊，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些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那我们的这一生侍奉，个人侍奉要为自己的侍奉跟神交账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哈。我们个人都要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在我们的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啊，或善或恶受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或许也可以揣摩到，也很有可能神也会向着我们所在的教会要叫我们做团体的交账啊。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圣灵对七个教会的判语啊，每一个教会神都有他独特的判语啊，知道这个教会的贞洁，知道教会的问题，然后也在每一个教会里面神都呼召得胜者啊。这个教会不好不是我们的借口啊，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甚至像别家摩的教会都还有撒旦的住处，撒旦的座位，神一样呼召得胜者哈。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却只是羡慕别人的教会，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岗位上面，神总是要呼召一些合他心意的器皿来扭转那个局面啊，让那个局面能够合神心意啊，让那个侍奉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都带着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态度哈啊，希望我自己这一生不在主面前的侍奉被算数，我也很希望我所在的教会，我所在的团契查经班啊，我们的服事在主的面前也一样算数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意义啊。那个人爱主，个人侍奉神都还比较容易，一摆到身体里面就很难。这个神怎么样子显明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呢？ 常常就是把我们摆在身体的里面哈。当我们一摆在身体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自己的问题。你就发现要侍奉神原来也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你要有很多不愉快的感觉啊，不愉快的经验啊，一些你不喜欢碰到的人很可能都在我们周围。你看这个诗篇133篇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哎呀，我们读起来的时候都很喜乐，对不对啊？一个真正合一，一个很美的图画的话，就是贵重的膏油要降临，黑门的甘露要降临。就是当我们的侍奉个人或是教会是对的时候，你发现那个贵重的膏油跟黑门的甘露，就是讲到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是越来越丰富的，而不应该是越来越疲倦的。明天我们会特别讲到这个侍奉得力的秘诀。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侍奉蒙福的秘诀哈，讲到十字架跟侍奉。那明天呢，我们讲圣灵跟侍奉。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那天我正好在带诗歌啊，那我带了一首诗歌叫做《侍奉耶稣真有快乐》，你们有没有人唱过？就是侍奉耶稣，侍奉耶稣真有快乐，嘣嘣嘣嘣嘣嘣嘣，你们有没有唱过？啊，弟兄姊妹唱的都很喜乐哈。那唱完以后，我就突然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侍奉，你觉得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哦，你们真举手了哈，谢谢谢谢。我是在讲那天我在祷告会问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一问的时候呢，底下大概有将近10个人举手，我们那天祷告会大概50个人参加，所以有10个人举手。那我说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哇，50个人全部举手，没有一个不举手。那我就再问了一次，我说那侍奉，觉得你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还是那将近10个人。那我就说，为什么侍奉跟侍奉耶稣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这个不等号呢？为什么我们的侍奉跟侍奉耶稣不能画一个等号？这表示出问题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刚刚我说侍奉，觉得在侍奉上真的很喜乐的举手，你们要不要再举手看看？也是不多哈。那你觉得侍奉耶稣会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呢？我相信更多人，很多人就会举手了哈。那这个等号被破坏，就讲到我们在侍奉上，我们有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和经历，就让我们觉得服侍很累。所以我到很多地方去，很多人都跟我讲，他服侍到不想服侍了哈，他受伤啊、疲倦啊，或是 burn out 了啊，很多的现象哈，到最后都讲到服侍就怕啊，那教会开侍奉聚会他也怕啊，什么东西都怕。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原因让侍奉跟侍奉耶稣或是侍奉神中间的等号掉了？那这是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来看的。那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把侍奉跟侍奉神分开来。你看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服事里面，最常有的一方面就比较是对事情的哈，那一方面比较是跟人发生关系的。那你像事情上的，像比如说整洁啦、饭食啦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哈，维修啊总务这方面的，那跟人发生的，像关怀啦、探访啦、福音啦，这些都是跟人直接发生关系的。那你就发现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讲到对事情的时候，他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对不对？所以表示今天你任何的服事，不管是饭食，不管是整洁，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觉得我是直接坐在主的身上，像是给主做的。你连扫厕所，虽然你主耶稣从来没去用过你们的厕所，对不对？你那是做饭食，主耶稣也没有出现出来吃你们的饭食，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你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对人的服事也是这样啊！你看马太福音25章啊，主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在监里，你来看我。”等等等等，讲了这么多，然后他们说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主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天如果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把我们的服事只看在事情，或是只看在我们服事的人身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服事被消耗、受伤、疲倦或者打退堂鼓、灰心最主要的原因。没有一个服事可以离开神的， 因为神召我们是叫我们侍奉他，虽然借着事物，虽然借着人，但是通通跟神发生关系。所以在我们教会，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在神家里面没有一个服事纯粹只是一件事，我说他永远跟生命跟见证发生的关系啊，通通都是我们里面的生命，通通都是见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那不然的话我们摆在一起真的很难，我跟你讲，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不同的人，连弟兄和睦同居都很难。我以前有一次讲到，我说我们有一次我们牧长职，我们偶尔会到外面去退休一天两天哈，那为什么找到海边啊，租个招待所，然后我们全部这个牧长职的家属孩子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点相处啦，有点鼓励，有点祷告。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也不过才不到二十个人大人了哈，这个然后再加上家人孩子这个几十个人，我们到海边去。那因为住的方便的话，我们就八个弟兄被排在一个房间睡哈，因为那是比较简单一点，便宜一点，我们八个弟兄摆在一起，你看才八个弟兄哈，不过睡一个晚上你就发现已经很难了，因为每一个人的鼾声都不一样，真的。那我这个人很警醒的，我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哈，我就听他们有人打鼾呢，是细水长流的啊，就这样轻轻扑，就是吞吞气哈，就是扑个气。那有人呢是轰轰烈烈的啊，这样往里面吸，有人是往外面吐哈，这个有人是突然一下子晴天霹雳的，他也自己吓醒了，别人都被他吓醒了，然后他就翻身，他又继续睡了哈。这一个晚上，我连我小儿子在我旁边都在那里打鼾哈。我在想，哎呀，今天晚上不过睡个觉都这么难，那你说弟兄和睦同居，在一起侍奉啊，在一起打拼，有这么多的事情，那多难呢、啊？真的是多难哈。所以你要晓得，这是一个考验啊，考验。那我们服事里面呢，大的考验，第一件事情就在于，到底我们所服事的有没有跟神发生直接关系？所以我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次一系列讲的一个信息哈，我是借用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最后，他讲到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颂赞荣耀，愿荣耀归给他。啊，那我是借用保罗对神的这个颂词来提醒我们，在侍奉上有三件很重要的事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服事最重要的就在于动机啊，是要 for him， 为着他。但是光 for him 够不够？你们觉得有一个人哈，他没有完全没有不良的动机，完全就是为着主，这样子好不好？光 for him 够不够？你们知道我这样问一定有诈，所以都不回答。很好，但是不够好，真的。今天动机纯正的已经很少了，今天在神家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服事上动机掺杂，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需要借着环境显明以后，才发现自己的私心，自己的权力欲啊，自己的这个不干净，是在环境里面被显明出来的哈。自己身上是这样，周围的弟兄姊妹也常常会被主显明的。那如果这个人已经很纯正呢，都是为了主啊，我跟你说还是不够的。那今天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教会里面，不是异端，不是勾心斗角，有不好动机的教会，它的难处常常都出现在那些很有心为主的人身上。我在很多地方很难过的就是，弟兄姊妹起难处，你分别去谈，你发现哎，这群人都大家都很爱主，大家都觉得是为了神，然后去看看跟他们不合的另外一群人去谈的话，谈一谈也发现他们也都是为了神，可是就是都是在为着神，但是中间却起了矛盾，中间起了冲突。所以你要晓得光 for him 是不够的，真的不够的。你第一个要解决的还是要先解决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到底是不是神要的。那以前好几十年以前有一个姊妹她结婚哈，那这个她的好朋友从远方就打了电报给她，那时候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所以打了电报给她，你知道电报都是算字母的哈，你算几个字算钱的。那她要送她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面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不可能整句话打出来，那个钱太贵了哈。所以呢她就写 first 一，然后 John， 然后四，然后 Colin 十八啊，然后就请电报员帮她打。 那电报员这个不信主的一看，这样前面哪里有个一呢，就把一给省掉了哈，想好好心嘛，帮你省钱哈。结果呢，他的好朋友一收到电报的时候，发现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马上就跑去翻哈，翻了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哇，这个新娘子看的脸色都变了，她说：“我的好朋友怎么会说我是淫妇呢？”哦，她很伤心啊，她非常非常的伤心啊。动机是好的，动机真的是好的，可是你发现出来的结果，却是惨不忍睹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你说你要为主，要为主，要为主，那这个心智、心愿都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侍奉在主的面前不见得 approved。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讲得这么清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对不对？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因为他说那时候很多人来跟耶稣讲，他说：“耶稣，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讲道医病然后行各样的异能吗？”我跟你说，今天有这样子的传道人出来，你们聚会才不会一千个人，对不对？讲道又讲得好，哇，又可以医病。我现在聚会人最多的就是医病的聚会，你看那个 Benningham 的聚会，马路上几条街几个小时以外都排得满满的人，为了要去被医病，能够行各样的异能，还不是偶尔昙花一现，可以行各样的异能。你说这样子的传道人今天我们去哪里找？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好可怕的结语啊。主耶稣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或是我不 approve。你虽然可以奉我的名做这些事情，你虽然很有热心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不是我要做的。”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啊，他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他医治了一个三十八年一个瘫痪的人。我跟你讲，毕士大池子我们去过哈，那个他们就是说很多的囊子，就是各式各样的病人以前都放在那里，然后传说说天使会来搅动这个水，谁先下去谁就病得医治。那一天耶稣在经过那个囊子的时候，这么多病人，在圣经上就只记载耶稣医治了这三十八年。然后底下主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来看好不好啊？虽然我觉得时间很宝贵，但是这个经文太重要了。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如果你的圣经是你自己的话，你请你把画三个圈，一个不能做，一个才能做，一个照样做。你把这三个画起来，你就发现这节经文已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了。连主耶稣这位父怀里的独生子来到地上，他说他不能够做什么，就说不能做，他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而且接下来呢他照样做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最好的最好的侍奉的榜样哈。啊，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何等希望我们的侍奉不是枉费功夫。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说到，保罗说他立好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然后个人就要谨慎怎么样子在上面建造，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和弦。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到，保罗特别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有一天有火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有一些东西被火一烧是会烧掉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受了最大的亏损，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极大的懊悔，这一生白费了。哎呀，我原来以为我在教会当执事，我在教会当长老，我当了宣教师，我做了这么多事工，我以为我会被神称许的，没想到火一烧没有留下东西，或是只留下一点点。弟兄姊妹，那个遗憾跟后悔真的是很大。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也跟神常常有这样祷告，我说主，如果有任何的东西那天见到你会被烧掉的话，我宁可希望你今生就先烧。如果那天见到你会被拆掉的，我宁可希望你今天先拆，让我醒悟过来，而让我知道抓住剩下的时间，我能够做合你心意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去跟别人在侍奉上争哈， 你真的你赢我赢，那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侍奉能够合神的心意，那不然真的是很可惜的事啊！你们在光碟上肯定听过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刚刚来到美国，79年初来到美国哈。你知道我们考试都很会考的哈，那个这个托福随便一考就考过了。然后可是来到美国呢，刚开始这个听力、英文、讲话都还跟不上我们自己能看能写能考试哈。所以我刚刚来到美国上研究所的时候，这个第一学期上课，这个非常专心听哈，但是还是听个老半天，很多话听不懂。那也许你们英文比我好哈，那我至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很辛苦，所以呢，这个老师上完课以后派作业，我就很专心的听，他说第几题第几题，我们那门课是一个高等数学哈，那个数学课，他讲第几题第几题这个作业，我就打勾打得很认真啊，第二题第三题第五题第八题我就这样打勾打勾打勾，然后回到家我非常认真的做它，因为我很喜欢数学啊。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这个答案做得太漂亮了，结果就交给他，过两天回来的时候我一分都没有得，哎呀我就很难过，怎么可能，再错也不可能全部没有分，我就鼓起勇气跑去问他，那他才跟我讲，他说我那天练的那些题目是不要做的，不是要做的。哇，这个美国真的不晓得是什么文化哈，咱们在中国人都是老师派作业都是讲要做的，哪里有讲不要做的，就他那天念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结果我就去做他那几题不要做的事情哈，啊，所以等到我交账的时候，通通不被我铺。老师说你的答案是 perfect， 你真的做得很好，但是他说我不能给你分。从那一天开始，他每一次派作业，我就再三确定这是他要的，啊，这个下课一定跟同学很谦卑的请教，到底是不是他要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很多的生活跟侍奉里面哈，那保罗提醒我们，你在这里建造的确是在建造，甚至有很快速的建造啊，很明显的果效，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不小心它是草木和谐，草木和谐都说到是出于天然人血气的工程，那被火一烧，它经看不经烧烧掉了啊，金银宝石小小的不多啊，但是它是非常真实的，它是耐火的啊，它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盼望我们先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哈。那底下的我很快的从四个角度讲一下我们在侍奉上第一件事情讲到救赎的十字架，这是我们侍奉的原因跟动力。今天如果你的侍奉是因为被教会安排，我跟你讲早晚你会不想做。如果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恩赐哈，然后这个被别人拍拍掌这个掌声出来的，这个呢可能会稍微持久一点，但是可能早晚有一天我们还是会觉得兴趣掉了。真正在我们里面成为侍奉的动力，永远是因为基督耶稣他替我们死，他的爱激励我们。这个东西如果在我们里面没有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去思想主在我们身上他真正给我们带来的，他所做成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弟兄姊妹，这个爱如果在我们里面，它可以让我们忍得下所有的冤屈哈，也让我们能够甘心付得上所有该付的代价。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人碰面，他跟我讲，他说他这一生服事里面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培养出太多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今天早上戴牧师也讲到使命感，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使命，但是并不都有使命感。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就是在于他碰到代价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显出来。那平常的时候大家做事情大家分担大家忠心都看不出来，等到难处来的时候，考验来的时候，代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马上就显出这个人到底只是因为被安排，只是因为不好意思不做，还是他真的带着使命感在这里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我们所有的侍奉上面，弟兄姊妹，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动力是因为耶稣爱我们就让我们很甘心的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能够摆上来。那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事就很容易埋怨，而且比较不是直接向着主去的。我今天早上 做见证的时候讲到91年神呼召我啊，叫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他。那在手术台上圣灵浇灌我，也悦纳了我的奉献。完了以后我就跟公司辞职哈。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在我们公司负责一个全新的产品，那我底下有一整个团队，一个 team 我们在做，所以我自己祷告以后就觉得我应该把它做完啊，让公司免得公司碰到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跟神祷告，神也准许我，所以我就花了几个月把它做完，然后我就把这个产品带到欧洲去，然后他们现场做 beta test， 然后把欧洲所有的这个分公司的这些人带来，然后我们在那里给他们上课训练。就在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到德国莱茵河河边去休息哈。那我那天开车经过莱茵河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莱茵河边有很多很老的 castle 啊，这个古堡在那里。那这些都是以前这些这个公侯伯爵哈，他们自己盖着自己的 castle 啊。那我那天坐在河边的时候，我里面就突然主的爱那么强的感动我。哎呀，我就看着这些古堡，你看。有的很雄伟，有的比较小，那有的已经没落旧掉了。我就想到这些主人从前都是这个威吓一时的哈，都是不可一世的一些很有名的人。可是，一代兴起，一代过去，这个城堡也旧了，可是山河依旧。我就想起我们所侍奉的神，那位造我的神，他从亘古直到永远，他这么伟大。就是这位最伟大的神居然为了救我哈，就算连全世界只有我他都来，他都肯为我死，他的血埋赎了我，赦免了我，让我可以逃避永远的审判和刑罚。就是我那天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一直流泪，我就说主真的不配哈。我那时候在旁边写了8个字哈，叫一生蒙爱，爱主一生啊，前面是我的经历，后面是我的心愿啊，我就希望我这一生都能够来爱他。因为姊妹，这个爱今天让我走了91年到现在。于师母曾经问过我几次，因为在服事上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挑战碰到一些伤害。他说你会不会后悔啊？因为原来我在工作里面做的还蛮好的哈，我的老板同事都非常非常喜欢我。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想到主就觉得哎呀，不配来服事他啊，耶稣真好。弟兄姊妹啊，我就很希望我们在服事的事情上，常常圣灵把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这个会让我们不需要别人叫哈，你会很主动的希望把最好的献给神。你如果是接受音乐服事，你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子让教会的敬拜能够真正在圣灵里面，你会去花功夫，会祷告的。你做饭食的，你就会想说主啊，我们在饭食上应该怎么样子让教会能够让弟兄姊妹得祝福，而且让这件事情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不需要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那今天在神家里面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很多服事没有人要做，都需要找人哈啊，报告登广告拉人啊，所以看到这个主日学老师主日学校长来了，我们就转头就跑，因为怕他叫你去当主日学老师哈。那我们服侍到最后都是逃避的，我们希望主在我们里面这个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干干心心的啊，就是很甘心的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啊。爱里面不计算代价了，爱里面什么都是甘心的，因为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给神。那从前有一个这个我们2:30，我们是到3:40这样啊，那我很快的讲一下。从前有一个人，他们夫妻两个非常非常有钱哈啊，可是处得不好，准备都快要离婚了。那这个太太呢，有一天就到欧洲去度假，想散散心。那么她到了欧洲玩呢，就突然发现一个东西，我忘了是大衣还是这个宝石之类的，她觉得非常贵哈，所以她还是打了一个电报问她先生哈，说有个大概10万美金的东西啊，我可不可以买？那个先生一看到那个信，马上就回 ，No， 不可以 ，The price is too high， 价格太高了。结果也是这个电报员搞错哈，那个逗点忘了给他打了。所以这个太太一收到信，哇 ，no price is too high， 对你来说没有一个东西是太贵的哦。她心花怒放，她高兴得不得了，哎，她想真的是小别胜新婚哈，还是很有用的。那弟兄姊妹，我借用这句话来用，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所有的侍奉跟主发生关系的时候，而且都在爱里面做， 我们真的会觉得 no price is too high。 我如果付上任何的一点时间、力量、金钱，如果能够让我的主欢喜，我里面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是因为爱，爱一个很大的特点，除了我喜欢跟他在一起以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想满足对方。如果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跟神发生关系，就像我刚开始一开始讲的，侍奉跟侍奉神中间的等号没有掉的话，不管是侍奉人或是做手中的事，都跟主发生关系，你就发现你的侍奉很有力的。那第二件事情哈，舍己的十字架是讲到侍奉的榜样。啊，那刚才我们讲过，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而且父所做的他照样做。那另外的就是我们列在讲义上的这节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到2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好，在这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看主耶稣从来不勉强我们的啊。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其实在念这节经文以前，我们应该再念另外一节哈，约翰福音12章26节。如果你们没有带圣经，我就念给你们听。约翰福音12章26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在这里发现哈，主耶稣不勉强我们服侍他。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怎么样，就当跟从我。然后我们就接到刚才路加福音第九章，若有人要跟从我，然后要干嘛，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要晓得哈，要跟随耶稣，你要侍奉耶稣，就必须要跟随耶稣，你不能够叫耶稣跟着你走啊！我有空我就来服侍你啊！我要去非洲了，主你跟我去啊！那你是跟着主，不是主跟着我，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你要服侍主，你就要跟他。如果要跟他，那么现在就碰到一个最大的挑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侍奉最大的挑战，就是侍奉上最大的难处都不在外面，在里面。我们这个人，你就发现你在，不管你在任何教会哈，真的原谅我说，你们在这里有这么多州啊，这么多不同的教会来，绝大多数的难处常常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不是说外面没有哈，很大的难处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侍奉神最大的挑战在于我这个人。所以宋尚杰博士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侍奉神或是属灵的路上最大的仇敌是谁啊？那么他叫大家闭起眼睛，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完了以后叫大家打开眼睛，你知道是什么？我啊。你所有真正认识神，在主的道路上多走一段时间的话，你都会发现其实服侍神最大的难处其实就是我们啊。那么十字架的积极面，现在我就是要讲了哈。十字架不是只是叫我们受苦，千万不要认为苦难跟十字架中间有等号。十字架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倒空不是神的目的，充满才是神的目的。拆毁不是神的目的，建造才是神的目的。所以不再是我，也不是主的目的，乃是基督才是目的。所以这一切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十字架，每一个人讲到十字架就觉得很苦很苦很苦哈。你看中国字的苦，就是三个十字架压在一个嘴巴上啊，这个有苦难言。我们把十字架都跟苦难是画了一个等号，其实十字架跟苦难中间这个等号，这个不见得是有这个等号的啊，并不代表苦难就是十字架，而且十字架不见得一定是苦难。实际上的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实际上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这个人不凭着自己。那刚刚我们读了哈，刚才我们讲了，我们侍奉神的动力是在于我们爱神啊，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啊。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哈，活祭是我们整个服事上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但是又是 最头痛的事情。死祭很容易哈，你只要那次真正奉献了，砍了杀了，放在祭坛上烧就烧吧，对不对？因为死了嘛，不会下来啊。今天问题是我们是活祭啊。这个王守仁教授讲分析这一节的时候，他特别讲说啊，这个祭的特点，第一个是活的，我们把它翻成活祭。他把它分开来讲，他说这个祭的第一个特点，它是活的，那麻烦就出在它是活的。所以放在祭坛上，他不高兴他就跳下来了，他不想顺服他就跑掉了。所以一面是活的呢，所以呢自由意志都还在，今天可以哎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主啊，我这一生为你活了，可能回到家第二天就可以三次否认主，对不对？这个不光是彼得，就是我们的身上都是这个样。关键是在于这个活，但是可贵也在于这个活。那个难处在这个活。我想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假设今天你我所有所用的东西全部都变得有自由意志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过生活？你早晨起来要刷牙，牙刷说你嘴巴太臭我不肯进去。你想要开车，他说我昨天才从密西根开来，我今天要休息一天。你要穿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服说哎呀我不喜欢我的 style， 我喜欢像某某姊妹那样子。每一样你用的东西全部都活了，全部都带着自由意志，请问你要怎么生活？活不下去耶，我跟你讲真的活不下去。你看我们的主，所有服侍他的人个个带着自由意志，你就晓得多难，对不对？主在这里需要器皿，但是主说谁肯听我的呢？啊，我可以差遣谁呢？啊，每一个都说是属神的人，可是当神要差遣的时候，手边没有人。啊，这个自由意志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神，我刚刚讲到的第一件事情，不是 for him 的问题，为了他，而是要本于他。所以我们要学习舍己。真正舍己，我们才能够明白主要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侍奉的榜样哈。所以离了不光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而且就算我们能做什么神也不要，因为这是我们从我们自己源头出来的。那有一节圣经，我想我们平常读起来有时候都觉得是在讲别人，但是其实他是在讲我们。罗马书第八章说到属肉体的人啊，属肉体的乃是与神为仇，因为他们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那弟兄姊妹，什么叫肉体呢？就是我这个旧造的人，凡是这个源头是从我这个旧人出来的，通通叫做肉体。啊，中文翻译做几个字啊，肉体、血气啊、肉身啊，这个通通原文希腊文都是 sarx 啊，都是同一个字。讲到我这个旧人老亚当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不管好不管坏，在神的眼中都叫肉体，都是神不喜欢的。这个观念很少人有哈，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所以不光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些显而易见的情欲啦、淫乱啦、增进啦、骄傲啦，这些是肉体。我跟你说，有很多高档的肉体，我称它做高档的肉体哈。啊，就是我们很温柔啦，啊，我们很关心人啦，哎呀，我们这个人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别人都夸我们的哈。那不在于你外面做什么，而是在于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源头所有从旧造来的，其实神都不要。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越服侍主，就越知道说，哎呀，我真的是在我里头无善足称，没有良善啊。所以年长的弟兄曾经跟我们讲，他说你要怕肉体，像怕瘟疫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出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的意见，我的感觉，我的恩赐啊，我的看法，我们整个注意的都是我啊。那后现代是这样，原谅我说极端的灵恩哈，这个圣灵的经历太重要，我们都很需要。但是有一些极端的灵恩派现在走的，他们基本上也都是这样子，都是照着我。哎呀，我的恩赐要被重视，我的恩赐要被成全。哎呀，我的都是我的哈，我的感觉，我的需要要被满足，都是集中在我。所以来到聚会里面，先看今天你们的唱诗有没有 meet 我的需要，是不是我的 style， 而不是想到我们是要来敬拜神的。啊，诗歌长短、乐器用不用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神，还是我的需要是第一。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侍奉神一个很大的挑战哈。那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就是舍己。那第三件事情讲到同定的十字架，那侍奉的挑战跟得胜的秘诀，讲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这个点留到我明天早晨啊，我正好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会讲到哈。这是我们侍奉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那就怎么样子来认识而且经历，并且真正活出来，不再是我乃是主。第四件事情讲到生命的十字架，讲到生命和祝福的流露。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身上第十节到十二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了。请大家注意到啊，这里讲到的这个十字架啊，我姑且给它取个名字叫做生命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经历的结果是带来生命的。没有十架就没有复活，复活是真实十字架经历最好的证明。可今天你如果经过了，你说你是在背十字架，但是在你身上却没有产生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果子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常常还是我们自己咬紧牙关在受苦而已。因为真实的十字架经历，你没有死就不需要复活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什么叫复活，就是因为有人死了。啊，你们今天绝对不会讲说，哎呀，余弟兄，你今天早上在讲台，你复活了啊！你不会讲复活，对不对？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死，我昨天晚上只是没睡觉哎。你会讲说他活了，他复活了，因为他曾经死过。啊，所以真正的十字架带进复活的，啊，复活，你看见复活，他就是证明他经过的十字架。这是属灵上我们来说的。那今天在这里这个生命的十字架这一节，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怎么样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请注意到哈，生命的十字架的经历在我们身上真正工作的时候，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结果。第一个结果，耶稣的生显在我的身上。第二个结果，生是在别人身上发动。请大家注意到这一节圣经好不好，这两个点太重要了啊！我碰到很多神儿女们在侍奉上、家庭生活上出难处哈，那我常常用这一节圣经安慰他。那底下我慢慢来讲，当耶稣的死真正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第一个带来的祝福就是耶稣的生在我们里面发动。当我真正不再是我的时候，你就经历到什么叫做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出来。所以这个生命在我身上，耶稣的生命来替代我。那个有一个姊妹哈，她有一次跟我们做见证，她自己在音乐上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她跟她先生两个啊都非常杰出，在台湾还当选过这个十大杰出青年。那他们夫妻两个在音乐上都非常有成就，可是两个人感情非常不好。那这是在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啊。那么后来这个太太也是心情不好，跑到美国来散心的时候，在加州她信了耶稣了啊。那信了耶稣以后，她高兴得不得了，她马上就打电话回台湾啊，想要跟她的先生分享啊。结果呢，他因为不晓得两边有时差，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是半夜的哈。那太太他先生以为家他发生什么事，然后就说什么事情你半夜打来？他说你知道吗？那个他说我信了耶稣了。哦，那个先生气的他说神经病，就把电话挂断了。后来太太晓得有时差，那么他信了耶稣，他真的一个大的改变，整个的生命就改变过来。所以他就很盼望赶快他就结束了在美国这个度假的日程，他很快就回去，然后回去就要跟他先生传福音做见证。他这个先生心里面就在想说，你这个人啊，这个脾气急躁，然后是惹不起的人，我就不相信信耶稣能够改变什么啊。如果信耶稣真改变的话，他说 let's wait and see 啊， 所以他现在自己后来做见证的时候这样讲。所以他这个太太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想办法去惹他啊，因为他这个太太以前是经不起惹的啊，你讲话稍微重一点啊，口气稍微不耐烦一点啊，或是杠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太太永远赢的，因为他就会整个就像那个他先生形容，就像那个母鸡啊，你拿个针一戳他，他就哇哇哇就这样叫起来啊，所以他说这个都惹不得的啊。他说这个太太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就一直在看他，他偶尔就戳他一下啊，他说哎奇怪怎么都不动静。他有时候就戳得用力一点哈，他发现哎还是没动静，他说就好像是戳死鸡一样哈。可是我们的姊妹后来也做见证，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信的耶稣，哎呀他就觉得有一个生命在他里面，他碰到这样子的事哦，他就跟从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去争，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平安喜乐，他觉得耶稣真的就活在他里面，他不需要去争，所以他怎么戳他心静如水。那弟兄姊妹，这个时间久了以后，这个先生就不敢相信这件事，然后就说好，我愿意去跟你去教会。他来了教会几次以后，这个先生也信耶稣啊，先生自己做见证的时候才讲出这件事情来。那弟兄姊妹，在我们活在环境里面，活在这个人的搅扰里面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觉得，我们总是觉得都是人家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压制，要忍耐啊，这个忍气吞声，咬牙切齿啊，都过得很辛苦。这是外功，基督徒要念的是内功啊。那什么叫内功呢？就是让基督的十字架在我身上执行。当主十字架真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当耶稣的死真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那第一个蒙福的是我们，你就发现我活出来的真的不再是我，是主。这个经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同事哈，当那个我早上讲的是我老板被除掉以后，后来我换了一个工作，我刚进去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整个大的 department 里面，就是两个最资深的工程师，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一个美国人。那我刚进到那个公司去的时候，我的老板就来找我哈。他说哼，他说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好长一段时间都解决不了。他说我知道你进来你不是要做这一方面的，但是能不能请你有空帮我们看一看。好，那个时候是做 data communication， 我那时候从来还没有做过哈。他既然这样讲，我就说好，我帮忙看一下好了。我那时候才刚刚上班啊。所以我就到主面前，跪在主面前祷告，因为这是我的习惯。我接到任何一个新的东西，我就先来到宝座前交给神啊。我说主啊，我需要谦卑的依靠你，把恩典给我，智慧给我，同样的让我在这些事情上可以荣耀你。所以当我在主面前祷告完以后，我就开始钻进去帮他们解决问题。那很稀奇的事情，这个完全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哈。那居然主让我在三天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然后进去把它改了一些东西以后，那整个电脑荧幕 data communication 所有的 data 原来出不来，一下子全部出来了啊！那就在那个时候出来，另外那个最资深的电脑工程师一个老美，他就突然开门进到实验室来，那这件事情是原来是交给他的，他一看到那个荧幕上 data 全部出来，你知道，他那个大手就把我的椅子往旁边那样，就是很没有礼貌的这样推到旁边去。然后他就在那边试了几样东西以后，发现全部 work， 他跑去跟老板说是他解决的。哦，你知道我真的是气得要命哈！我就想你这个种族歧视或欺负中国人也不要这样欺负啊！所以我里面就很生气。这个后来他隔了一段时间回到实验室来，他一开门的时候，我转身就出去哈，我就是要送给他一个信号，我生气了，我就让他知道我生气了。啊，我就回到我办公室，我真的是气得不得了啊！我想这个人，那个人，你再怎么样，你应该礼貌一点，或是表达谢谢。你不会讲谢谢，你也要礼貌一点。所以我坐在我办公室里面，气得不得了，像那个大气球一样哈！啊，这个要慢慢放气，还得放一点时间的，你知道。可就在我生气的时候，照我平常的修养，我就是想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哈，吐点气就是了。可是就在我那里气得不得了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住在我的里面。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当耶稣来替代的时候，你就不是挣扎，你就不是压制，你就不是忍耐， 那个替代戴德森叫做交换的生命，就是我们拿自己这个有限的无能的败坏的自私的去跟主耶稣那个伟大的生命交换。当我们肯让基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其实基督的生就显在我身上了。就当我那天坐在那边正在那边忍气的时候，突然主耶稣在我里面，哎呀，主的爱向我显明，然后主就提醒我，那个人是没有主的人，你跟他争什么？你知道吗？当主这样子一句话进来的时候，你知道我所有的气哈就一下子不知道到哪里去。我是从耶稣的爱去看这个人，我就从真的是从耶稣的角度去看这个人，我就觉得人没有神真的很可怜。哎呀，什么事情都争，什么事情不择手段啊！然后我就里面突然就有一个很亏欠，有一个爱，我说主，我一定要让跟这个人传福音，那个所有的气都过去了。我只是想跟弟兄姊妹做这样的见证哈。那后来，这个我到他办公室去找他，他看到我，他非常不自在，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做的很糟的一件事哈。然后我就说，我刚来这个公司才来几天，我说我都没有机会跟你聊一聊天哈，想认识你。然后我就简单跟他讲，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讲哈，他说我最近我的太太跟我离婚啊，然后我们唯一的女儿住在 Arkansas， 然后她最近16岁，她发现身上长了一个病，医生说是绝症。啊，第三个他说这件事情在公司这个问题这么久出不来，老板给他很多的压力哈。他等于变相的讲一点别的事情，好像跟我道歉一样啊，我就很亲切的跟他讲一讲，告诉他是我是基督徒啊，我说很希望未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我们能成为好朋友。那后来也真的这未来的那3-4年时间，我们两个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两个的力量加起来替公司做了很多的事哈。就是我很可以在我血气里面跟他结梁子，因为是他先找麻烦嘛，啊，我可以跟他这个两个人各走各的，我们不相往来，然后大家个人解决个人的问题。可是呢，神却在我们中间借着一件很奇怪的，不是借着一件很奇特的做法，主让我那天又是再一次的经历到什么叫做不是凭自己，而是在基督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生命哈。我们一定要至少要有一次很清楚很明显的经历到什么叫做基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使基督的生也显出来。我们一定要经历到这个不同，不然的话我跟你说，我们不过就是仅止得救，然后我们还是活在人的努力跟行为里面，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有限的救恩，而不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基督来不仅仅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啊，他也要替我们活。所以江守道弟兄讲得很好哈，他说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都不用死。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要替我们活，所以我们都不用活。不要误会。所以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曾经讲过，他说你要一个不信的人把耶稣接到心里面去很难哈，你看传福音很难。他说你要一个已经信了耶稣把耶稣接到心里面的人，能让耶稣从里面活出来，他说更难。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不肯死，所以耶稣出不来。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呢？弟兄姊妹，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做生命的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而且是蒙福的。好，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十字架就是受苦忍受然后窝囊没有用啊，那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十字架是非常积极的一件事情啊，我死是为了得生命，我让基督的死在我身上是为了让基督的生显在我的身上。而接下来呢，他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你就发现对方会因为我们得了生命啊。所以昨天晚上戴牧师讲到他的父亲啊，戴少珍老弟兄 He lives to make a difference。 那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摆在周围这么多人的里面，就是要叫我们 make a difference 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那个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你知道这个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把它形容到这么大的力量，他说可以叫人死，可以叫人活。这个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叫该死的死哈，那些罪恶啦、不讨神喜悦的这些该除的除，能够叫该活的活过来，那这个影响力太大了，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哈。所以有一个犹太人弟兄，他叫做 Nancy Lambert， 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身上都带着一瓶属灵的香水啊， 是来到教会才进教会以前才往身上喷一喷洒一洒的啊，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每一个都像天使一样，哎你好吗，你最近还好吗，哦主耶稣爱你哈，哦都像个天使一样啊，上了车夫妻就开始吵架，就开始批评啊，就换了一个样子了哈。那这个香气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来到教会这个这个执事长老这个越多经验的人，香水好像越香，但是其实我们要从生命里面出来。所以我到纽约去的时候，我很喜欢去那个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哈，因为他们非常注重祷告。那我去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见证，他们说他们教会搬了大概三次家，每一次搬家，周围的房价就上涨。你知道意思吗？ Brooklyn 是很乱的地方，但是这个教会因为场地不够用了，搬家，一搬家附近的商店房子全部房价上涨，因为这个团体来，他们都知道是给这个社区带来祝福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应该在地上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见证哈。当我们信主，当我们被基督改变呢，有人说连这个家里面养的狗养的驴都知道主人信主了哈，脾气也不一样了，个性也不一样，很多地方都不一样。这个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听到一个牧师讲他的岳母啊，在台湾的乡下，这不得在台湾开了一个水果摊啊。他说他别人来买他这个水果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跟人家讲，今天我卖的西瓜不甜哈，你去买别人的。我跟你讲，世人都会觉得这些人是神经病，哪里有这样做生意的？但弟兄姊妹，我们的见证就是在不经意，在很小的角落里面，我们流出来，生在我身上发动。不是死在我身上发动，生也在我身上发动，而且到最后生会在别人身上发动啊！那就算对方不肯悔改，对方不肯改变，那至少我先活过来。所以很多人为了不信主的先生受搅扰，为了不信主的孩子啊，这个不顺服的孩子受搅扰，天天活在很多的痛苦里面，怎么祷告怎么样子忍气吞声他都不改啊！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啊！一定要到主的面前找到出路，是真正从生命里面来经历基督的替代，你就发现就算他还没改，但是我里面先有生命，先有力量，不然很辛苦的。那么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先改了，哎，你发现原来不顺服的孩子他改了，原来不肯来教会的先生，哎，他来了。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原来我们都是认为他们都是他们的问题，可是主容让这些难处存在，其实神是爱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先得到我们啊。所以连刚信主的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啊。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在上海的时候这个他有一个同学被他邀请来教会听福音哈，那他当天就信了耶稣了。他从来没去过教会，但那天福音的信息很强，他很感动。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宿舍。那他的宿舍是八个人一间的哈，那个在上海八个人挤在一间里面。那天晚上他要睡觉以前呢，他突然里面就有个感动，觉得他应该祷告，那他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他就闭着眼睛就想跟主讲话。哎，这个一信耶稣以后，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是很真的哈，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用这个人教导我们，对不对？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哈。所以他那天里面就有这个感动，他就说好，他要祷告，结果主就感动他，叫他跪下来祷告。哦，这下他就很难了，他说主啊，我这些同事狐群狗党平常都是玩在一起闹在一起的，我一跪下来那还得了，他们以为我今天干嘛了哈。那主就这样感动他，后来他就让主的死在他身上发动哈，他就真的跪下来了，然后主还叫他开口祷告。哦，那他真的是这是很尴尬，可是他就这样做。结果没有想到哈，当他跪下来，他其他七个室友一看这个某某人干嘛了啊，怎么跪在那边？所以就全部学他哈，就跪在他后面哈，啊，就这样，那个就一个接一个就这样跪。那个房间很小哈，所以就跪到走道上去了。结果隔壁宿舍的人一看说，哎，奇怪，这些人干嘛？怎么跪成一条线哈？所以他们也很好奇，就他是那个恶作剧的哈，就一个接一个跪在后面。 就从他开始一连串从宿舍出来，沿着走道就这样一条长线哈，那这些人就全部跪在地上，然后他就开口祷告了，他说主耶稣啊我谢谢你，第二个人就主耶稣啊我谢谢你，第三个人就主耶稣啊我谢谢你，就这样一路上这样传出去了。你知道吗，那一天晚上哈，神就使用一个刚刚得救第一天得救的人，因着死在他身上发动，因着他顺服，那天晚上后面有好多的人感动，后来都要跟他去教会。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这个人带不出生命，带不出祝福，甚至自己不能够在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在十字架的上面我们不够认识，我们总是认为十字架是苦的啊，是委屈的，是窝囊的啊，是软弱的，但是其实十字架是非常大能的，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祝福。那我想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本来想多留一点时间给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十字架跟侍奉哈，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的话，我们就会把很多的服事很多的生活的遭遇都当作就是一个苦哈，当作一个难处。可是如果我们真认识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是一条出路，十字架是一个大的祝福，十字架是我们得生命的秘诀，十字架是我们讨神喜悦的那条出路，真的是太宝贵的。大家有没有任何人有任何问题？你们都好棒啊，侍奉上没有问题。我一路上跌跌爬爬，这个头破血流的过来了，学了很多功课啊。啊？这问题太多，不知道从哪里问的。尽量大声一点，让大家听到。刚才这位姊妹问说都知道我们的老我哈，那但是在争执的时候，在吵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拒绝，让基督能够进来替代哈。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实在的问题。基督已经在了。就的客观来说他已经在，就的客观来说他已经替代。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操练的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看见这是一个事实。已经是做成的事实，不是要临时定，临时定那个决定是定不死的。那主啊，我现在该死哈，主啊，我现在要定十字架。我跟你说，那个已经 too late 了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事实，你必须看见我已经在基督里跟他同定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么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那个 moment 的时候，例如说有一件事情刺激你，你到底该怎么做哈？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能的话，你能够离开现场会是一件好事，就是如果我们功夫还不够的话就是暂时离开现场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保罗劝提摩太，保罗自己也说有一些人有一些环境是要逃避的，虽然指的比较多是试探但是有一些的场合，像夫妻要准备大吵的时候或是跟孩子之间，或是跟甚至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大的冲突，自己压制不住，你自己功夫还没到那个地步，你最好可以暂时离开现场那离开现场以后，到主的面前去呼求主不要把眼睛注意力集中在那件事或是那个人讲的话我们这时候的注意力是来仰望耶稣一望同蛇就必得活。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见同蛇的工作，我们的伤口，我们直接的感觉，所以就出不来那神教我们得救的秘诀是叫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而不是只是看伤口、看仇敌的作为、看难处那你如果眼睛都定在难处的话，或者定在自己的委屈，你就发现你永远出不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转向主，说主，主，我需要你，主啊，救我像彼得喊的救我，主，他根本来不及做别的祷告。当你真的转向主的时候，你说主耶稣，我求你这个时候来替代我，不要是我自己来面对，是你这个你来面对这个局面。那很多的时候像我自己从前过来的时候，也是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很无理 啊，甚至不小心在家里面跟于师母有时候会闹不愉快，当然很少了哈。啊，你碰到这样子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硬要去争，你就发现你当然有理，你才会想要跟别人争嘛哈。你一定自己有对的地方，别人也有错的地方，你才要争，不然你干嘛要吵呢？对不对？啊，都是自己错还要吵，那个是流氓，那是赖皮哈。我们会吵架啊，或者跟别人争，总是认为自己有对的地方啊。那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你的注意力都在看自己对，看是非，你就发现你出不来。所以要转向主，然后一定要带着一个非常非常正面、一个积极的态度，知道我这样子的舍己啊，那不是忍耐，不是容让啊，不是受委屈，而是我在这里要得着基督。那弟兄姊妹，这一点东西哈，就跟我早上的信息发生很大的关系。就是如果今天在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你没有一个很强、很忠心的一个看见，知道说基督在这一切的里面是让我可以得着他的话，那么很多的难处就会把我们的眼睛遮住，让我们看不见那个荣耀的事情。因为你的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见难处啊。所以以前有个年长的弟兄提醒我们，他说你不要站在平面上看难处，因为任何一个难处就把你遮住了。你一定要学习从高处来看你的难处，你就知道出路在哪里。你在平面上的话，一点点的感觉，一点点的困难，你看我先生啊，我就请他去聚会，他又发脾气了，我们就灰心了。那你如果站在高处看的话，你就发现哎，这个主在跟我们一起处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所有在主面前的祷告，所有在他面前我们舍己，通通都会有事情发生的，他的改变是早晚的事情，你就发现你自己里面会有力量啊。所以我上次被别人请去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永远不要透过难处、透过苦难去看神，要透过神来看苦难、看难处。你透过苦难、透过难处去看神，你会很困惑，你会不能明白，你会灰心，你会失望。可是你透过神回头看难处的时候，回头看苦难，你就发现哎，苦难不仅仅有出路，而且苦难有一个荣耀的结局，他都是要把基督给我们。疲惫，好，那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有哈，就是我们接了太多的服事的，然后累过头了，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平衡？到底哪一个服事应该辞掉哈？可不可以辞？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基本上的原则，希望弟兄姊妹接服事的时候，原则上接两个哈。第一个服事我们叫做 primary， 就是主要的服事，那个比较配合你个人的负担或是神给你的恩赐。就是你像例如说有人对福音就是有特别的负担，那我们请他做福音方面的哈。有人对关怀特别有负担，有人真的就是对饭食特别有负担，有人对教小孩子很有负担，所以他这个主要的负担就是成为他主要的服事。那第二个服事呢，是配合教会的需要，就是教会负责的牧者、长老、执事安排我们做什么服事，那我们学习配合教会的需要啊。那你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扫厕所的恩赐啊，扫厕所不需要恩赐的啊。那这个恩赐这一方面的服事是训练我们 character， 训练我们性格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舍己、学习顺服、学习接受啊。那这是两个最基本的服事啊。那对于一些比较有恩赐、生命比较老练，或者在神家里面这个特别爱主的弟兄姊妹，常常服事不会只有这么两个哈。我们那里有好几个人，他服事已经接了四个、五个的。那我们也会在旁边适当的看，就是如果真的过头，他要退掉的话，我们真的会要让他退啊，不能够让弟兄姊妹因为过头了，就把家庭关系给破坏了，或是尤其他自己属灵跟神的关系都破坏了，那个损失太大了哈。侍奉神本来就是要来荣耀神、满足神，然后我们自己在侍奉中得生命。如果侍奉到最后我们是在消耗，是一直在受伤一直在这里亏损，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我们一定要停下来，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能够有一个适当的平衡。所以也很勇敢的祷告了以后，去找教会的牧者或教会的领袖跟他们很诚恳的交通，你大概 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哈、不能够真的太过头，太过头我们这个人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结果我们把那件事情给破坏了。我碰到不知道有多少的神学生来跟我讲，从读了神学以后他自己跟神的关系被破坏，我觉得那太可惜了。读神学这么好，你可以让你被装备被建造，但是如果你到最后只是落在知识上的追求，只是在应付考试应付功课的话，跟主的关系被破坏了，代价太大，代价太大。最后一个问题好吧，有姊妹说怎么样子帮助那些刚得救出信的人，他们的 lifestyle 他们的兴趣追求喜好都可能还是很属实的哈。讲直了讲重了可能怕伤到他们，或是这个是两面都需要平衡哈。一面我们讲是因为我们真正为了爱哈，为了爱神也是为了爱他，所以呢在神家里面其实服事最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还不在于包容这一面，而是在于成全。那包容其实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好像我如果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你对我再不好我也不在乎，说老实话这是我个人十字架的学习。可是当我想到你对我不好，或是你这个人带着这样子的个性，你却破坏了神家，影响了神家该有的见证的话，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直说的。在我们去跟他说之前，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为他特别的祷告，一方面求主给我们恩典，但是一方面我们不仅有爱更要有光啊，是为了让他能够认识这是错的，就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在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啊，我们愿意把他带回到主的面前。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讲，因为我们怕得罪人，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又随便讲，所以我们很容易得罪人啊。那怎么样子把这两个适当的平衡，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祷告的。那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同居啦，他们这个生活的混乱，很多牧者不敢讲哈。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到海外另外一个国家，我就不讲去哪里了哈，他们一个大学生联合的营会，那有好几百个人。那是我们在培灵会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主给我们的负担，所以我们讲的话非常的直接非常的重啊，讲到要在主面前过敬虔圣洁的生活，讲到现在年轻人的混乱啊，这个性生活啊，或是这个男女关系的混乱。就像我们那天讲完道的时候，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现场很多人都哭得不得了啊，他们认罪他们悔改，然后会后跑来问我们，他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婚前同居是错的呢，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后来我们那天跟，因为是众教会举行的一个聚会，所以跟那些牧者坐在一起吃饭讲话的时候，我们就问起他们这件事。我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我说难道你们没有讲吗？他说我们不敢讲啊，我们讲了他们就走。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怕人债。好，那其实真正的爱是为了救他，而不是任凭啊。真正的爱一定要管教的，一定要把那个严重的错误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我们是决定不妥协，让罪恶，让一些影响神家见证的事情在神家里面，我们会很勇敢的去 confront。但是我们一定会祷告，带着爱，然后不是只是重在指责，要告诉他为什么。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也能够受教，也能够比较容易学习。好，我想时间关系我停在这里，如果你们有个人的问题我会后再留在这。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啊，这么大的题目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这么短的时间讲得透讲得完全，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定的旨意定的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主啊，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你也是我们在侍奉上最重要的出路和得胜的秘诀。主啊，帮助我们在座所有在你的家中侍奉的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让我们在侍奉上不灰心。主啊，你让我们也真正的知道十字架 在我们身上真的是一件荣耀的事，而不再把它只是跟苦难画上等号。主啊，让我们带着一个积极的态度，欢欢喜喜地接受你给我们的十字架，好让我们在侍奉上被你算数，也在侍奉上我们给人带来真正的祝福。因为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发动，好让生命也能够显在别人身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休息了。